前世今生论，慈城罗珠堪布著，索达吉堪布译，译序。这部《前世今生论》是作者慈城罗珠堪布融佛教之戒律、因明、俱舍等佛法内容，与现代心理学、生物医学、生命科学等学科理论与实际发展成果为一炉，并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大量真实事例为论据与补充，经过反复斟酌、仔细权衡、深入思考后创作而成的一部论点，通过佛法与科学多方面的比较说明，一方面找到他们的相异之处，一方面又挖掘出二者可互为印证的地方，并最终从科学与佛法互不相违的角度论证了前后世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相信此书的出版必会增上人们对前后世存在之理的信解，并有助于廓清长期以来蒙蔽在众人心头的有关前生后世的疑云。针对目前的实际状况而言，很多人因为从小就接受机械唯物论及庸俗无神论的熏陶教育，故而在不经过任何独立思考的前提下，轻易就把前生后世之理念与迷信、落后、麻痹人灵魂的道德说教等负面概念联系等同起来。具体说来，有些人根本就不承认心识的连续牵流性，有些则半信半疑，还有一些尽管从表面看来也在学佛，但因他们无法从教证、理证两个方面牢固确立前后世极业因果存在的必然性，故此类人的见解一点也不稳固，随时就有可能发生摇摆。正是为了上述人众能真正明白事理，作者才将佛法与现代科学原理结合起来，详细论证了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其实佛教理论本足以揭开生死变迁的秘密，但因其阐述的道理非常深奥，而很多人又对他怀抱极大的偏见，故作者才借助科技理论及当今发生在众多国家的实例，深入浅出的以现代人能接受的口吻与他们的心性十分相合的例证语言，有理有据地阐释了关于前后世的证见。文中不但有佛教的教证、理证，亦有科学及人们的实际生活所提供的道理与说明，想来无有成见者接受起这些论述论点，应不是一件困难的事。究实说来，佛教徒也罢，非教徒也罢，承认并按照前后世的法则行事，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如果否认心识的流转迁移，人们必将毫无禁忌地为所欲为，这一点正验证了《涅槃经》中的那句话：不见后世，无恶不造。是故懂得前后世的道理，对当代社会的健康发展、现代人群的人格改造皆具重大意义与现实作用。环顾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中明白并遵守前后世极业因果规则的人诚可谓少之又少，在经济狂潮的推动下，金钱至上已成为太多人恪守于心的座右铭。古代的文化传统与道德观念日渐退出现代人的生活领域，人们对内心科学的轻视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在给别人讲经说法的法师或世间老师、教授、学者中，有些只懂佛理，对科学则一窍不通，有些又满肚子世间学问， 对佛法则知之甚少，把二者完美的结合起来以完成弘法立生之责的人，实属凤毛麟角。不过在作者的相关著作中，这二者一直都被他有意地融合着，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佛教，又用佛法鉴别关照科学，这是贯穿于刊布一系列佛学著作中的一个明显特征。在本书中，作者运用了许多丰富精彩的能证明前后是客观存在的发生在世界各国的公案。在品味作者对他们的分析时，大家一定会对不可思议之众生业力、不可思议之佛法奥义均升起信解。由于他本人一贯喜欢并只说实话，且以令众人了知前后事、红身成就等现象之本质为己任，因此多年以来他多次排除障碍，不惧艰难险阻地奔赴一些地方，亲身采访调查了一批涉及到此类事件的当事人，并获得了很多第一手的宝贵资料。本书正文之后即附有两篇这样的访问记。面对这些查有实据无懈可击的事例，不知那些顽固坚持生命断灭论的人们又该作何感想。面对这本前世今生论，真希望当代以及未来的读者们都能擦亮慧眼，静下心来反观反观自他与永无止境的轮回跑道上争先恐后盲目漠然地冲向痛苦深渊的情景。更希望大家都能借着本书出版的因缘，重新审视一下生死名利竞赛场的本质，以及被我们无数次践踏过的人生及生命的本来意义。我们理当知晓，自身在今生中所感受的一切，其实远在前世就已埋下他们的根。而如果要了知来生的实际境遇，醒察醒察今生的所作所为，即可了然于胸。此中道理恰如华严经所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无量寿经中也说道，人于爱欲中独生独死，独来独去，因此我们理应精进行持善业，这样做才能对今生来世带来永不会空耗的实际利益。大智度论又云，今世与后世行法则安稳，这其中的道理我们也应完全通达。对一个智者来说，即便不懂得外在世间之学问，也无甚可遗憾后悔之处。但若不能掌握自他之心时不断流转这一基本原理，那就实实在在有负智者之名了。试图求取人生最高智慧的人们，不妨从前生后世之理直下深入进去，以此途径也许能最终打开佛法终极智慧之门。假如人人都能从佛陀教法中汲取最究竟的理智结晶，则此世界当下就可成为净土，所有众生都能尽享暂时乃至究竟之快乐幸福。译者作于色达喇荣，公元2002年11月8日。
一，破斥他宗。门以清净二智慧，彻见二谛法真意，远离二障诸垢染，缘二立佛前顶礼，佛语善说甘露藏，有缘众生增欢喜，邪见黑暗弥漫时，游子旅途知明灯，恐怖轮回大海中，生死波涛连天涌，夜风吹竹知众生，漂泊历程此宣说。如是顶礼赞叹后， 即真实展开下文之论述。我们所生活居住于其中的雪域藏地，在十轮金刚中被称之为圣域土幡等，而毗那耶经中则具体描述道，何为一家之城，即是深山之城、土幡之城、边地之城。诸多经序中都一致说道，西藏早在数千年前就已成为当地民众护持安居的神圣国土。其后从拉脱托日国王开始，吾等本师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之教法甘露即得以日渐广弘于藏土大地。从此之后，西藏这片土地就成为了具足实力、财富以及佛法的圣土，藏族也因之而成为一个非常文明、道德发达的民族。延续至今，古往今来的藏地大成就者及智者们一直致力于将藏族人的内心引向良善及正法的轨道上，也因此而使得藏族在信心、智慧、慈悲等涉及到内在功德的诸多品性上，其表现水准远超其他民族。在回顾历史，过去的300多年中，世界特别是西方的科学家依靠科技力量，在对整个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造成了无法言喻的损害。当前在20世纪即将面临收尾之时，很多人开始对物质文明的单方面发展表示不满，越来越多的人把反思的目光转向寻求内心秘密、了达生死内涵等一系列物质发展无法回答的困扰人心的问题上来。而当人类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时，藏文化解决这些难题的方式、方法以及答案立即成为全球学者乃至普通百姓的注目焦点。东西方具备公众心态的一大批智者均开始对藏文化发出日日增上的不断赞叹，此中详情下文再展开广说。当生死意义等人们难以通达之道理日益进入世人的思索领域中时，西方科学工作者及广大学者皆把他们研究的对境转向藏族所创造的文明。1987年，西方一些科学家与藏族学者曾进行了为期6天的研讨。1989年时，在美国又召开了2天的会议。接下来1990年、1991年，以生死文化、物质与心智为主题的世界性藏文化研讨会又接连召开。这些科学家们在经受过藏族文明的初步洗礼后，个个感佩不已。其中参与了1991年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克瑞斯吉大会堂举行的心智科学东方与西方的对谈这一研讨会的戴安娜·艾克博士说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我觉得目前我们来到了这交叉路口，探讨外在世界与心智之内在世界的交叉路口。我们西方人非常极端地要去了解外在世界，我们发现了所谓的新世界美洲，并且往西海岸陆续发现了更多的新世界。我们也曾登陆月球，我们研究自己生理的外在世界，并了解人类的细胞结构。然而对于心智的内在世界之探索，西方人只能说才刚刚起步而已。这些讨论会并非是以各民族文化之间一争长短高下为目的， 而是本着互相尊重的宗旨，开诚布公地进行广泛研讨。此种学术气氛的确令人心生欢喜。尽管世界范围内藏学热一直持续升温，但依然有个别本土人士把藏文化的根基佛学当成消极落后、根本无法与新知识新科技比肩的迷信。其实持这种观点才是自己的认识及学识跟不上时代发展，思想既守旧又落伍的标志。这说明此类人还停留在非常古旧的思维水平上，他们远未意识到藏文化这一传家宝的甚深意义与价值。也正是为了使这些人都能了知自己祖先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及知识体系的真正价值所在，同时也为了向世人展示古代祖师所造诸论中提出的观点如今都一一得到实证的事实，亦为帮助现代知识分子了解过去及现在的各种学说，还为了增加人们对东西方观点及见闻的理解，最后亦是为将佛理与科学道理之间的差别等进行对比介绍。为达到上述这些目的，现今造此《前世今生论》一文对之加以宣说。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前提，即所有人都需要有清净的世间正见。印度大阿舍离圣天论师曾经说过，宁可坏戒律，亦莫坏见解，持戒善去因，见解得胜果。此句再再强调的就是具足清净见解的极端重要性，否则一个人的今生来世必将被彻底毁坏掉。而所谓的见解，正如龙树菩萨所说，世间之正见，何人若具足，此人千世中不会堕恶趣。此处所谓的世间正见，指的就是有关前后世的定解，也即是通俗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正见。具有这种正见，对所有人来说都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当今时代，若不具足此种正见，人们的寿命、财产瞬间就有可能被完全侵夺掉。不仅如此，对个人来说，自己的前途、命运在数十万生世中都会被彻底毁坏。因此，拥有世间正见对我们而言实在是太为重要了。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在长达四年的交战过程中，总共有35个国家和地区的15亿人口卷入了这场血腥屠戮，6500余万军人直接参与作战，而惨死于战争中的人数则多达1000余万，还有2000多万人受伤，经济损失多达3400多亿美元。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仅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的原子弹，顷刻间就使20多万人的生命不复存在。再环顾当今世界，能使生命遭到彻底毁灭的杀人武器，比起过去威力更为强大，杀伤力也愈发惊人。所有这一切使人们深陷死亡威胁的恐怖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人们不具备这种世间正见。如今的人们在见解方面拥有的基本上都是些浊世之见，因而邪知邪见才层出不穷，遍满天下，这也是一种必然现象与规律。法称论师就这样说过，邪见即无边，一一难破尽。不过 时下结合科学来说明前后世存在之理的因缘时机也同样渐趋成熟，用大众有目共睹的事实进行说明，容易使人群对所宣说的正理升起信心。一些人云亦云之辈，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也将无法再强词夺理，轻易否定或妄加诽谤。而对于佛教徒来说，了解西方科学家及学者的观点以及科技常识也很有必要，故而才在此处对这方面的道理稍加宣讲。本论文可分为三个部分：一、破斥他宗；二、建立自宗；三、结尾。破斥他宗又可分为：一、他宗观点；二、彻底破析。首先来谈第一方面的内容，他宗观点。古代有顺势外道，他们依据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不承认前后世的存在，其实他们的看法纯属以狡诈无理之行为单纯建立宗派而已。对此展开的破斥在古今众多论点中都有所涉及，这里就不再广说。而近现代依然有人依据同样的相似理由还在顽固地高喊前后世不存在论，因此这里重点解析这些人的观点。比如英国17世纪的机械唯物论者霍布士，1588年至1679年就认为物质运动才是唯一的终极实在，它们是一切心理精神活动的终极基础。作为精神活动直接基础的心灵或灵魂，是人头脑中的一种内在实体，一切心理活动都按机械力学的规律发生，表象是感觉使体内运动的遗迹。高级的推理活动也可看作是一种机械的加减，他因此而认为人生就如同机械一般，并否认心识从前世到后世的流转。还有18世纪法国庸俗唯物主义的开创者卡巴尼斯1757年至1808年，他也认为人的意识、半意识状态和无意识本能都是大脑活动的产物，从脑中产生思想，就像从肝脏分泌出胆汁，从唾液腺分泌出唾液一样。再比如19世纪的福格特1817年至1895年，他则认定精神是人头脑中一种物质性的活动和机能，是与光、热、化学运动无本质区别的物质运动形式，其区别仅在于复杂程度。思想是地球上最复杂的物质的一种最高级的运动形式。这些人因为见到大脑与80中的个别时具有能一与所依、能力与所立的关系，因而就生出意识是大脑的产物这一观点。又比如英国有位名叫约翰·泰勒的科学家，他造了一部名为《向超自然挑战》的小册子，其中就如是论述道，根据这个相关理论，如果没有大脑，精神不要说行动，就连存在也是不可能的，不伴随肉体的精神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有灵魂。另外一些持传统科学观念的医学、生物学家也认为，意识从属于大脑，是大脑的产物。如果骨肉血脉不存在，见闻觉知亦必定随之消亡。人一旦死亡，心识继续牵流不断，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发生。上述观点，在千百年来的佛教论点中早已被破析得体无完肤，所有经论都一致将其判为低劣的断灭见观点，并给予了最彻底、究竟 完整的驳斥。比如《释量论》中在介绍外道观点时就说道，若未食衣身，不成串习也。大阿舍离天王会论师在对之进行解释时则说，外道认为身体与心乃一体，所谓心识只不过是身体之功用，它必得依靠身体而存在，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布与布的白色或糖与糖的味道一样。若说意识是身体所接的果实，那么意识同样离不开身体，就好像灯与灯光的关系一样。还有外道说意识与身体非一体，那还是因为将心当成与身体一本体，并认为它乃身体之功用的缘故，依然说明意识要依赖于身体，身体的功用及果就是心识，因之无有独立的心相续存在，生生世世的连续相续串习亦无存在之可能。大阿舍离赞扎赫勒在其所著的《宝曼论》中也如是宣说外道观点道，死后身毁灭，如灯尽光熄，心意不再有，前后事无故，无积资断障，累世成佛无，无有佛说法，修法僧众无，顺势外道持，如上之观点。此类外道观点与霍布士等人的看法并无本质原则性差别。古来诸大德皆认定顺势外道实为所有内外诸教派中最低劣的宗派，他们把成立自宗的理由完全奠定在有无亲眼看见这一标准上，故才会因未见后世就以此否认后世之来临。虽说这种判断并无任何能够成立的充分理由，但现阶段相信传言这种见解的人却为数众多。至于二彻底剖析之内容，则可分为四部分。一，因与限量所见相违而破；二，因与成千上万亲眼目睹者所见相违而破；三，因与新科学理论相违而破；四，因旧有的所谓新时科学之说法理由不完整而破。先谈第一点，因与限量所见相违而破。所谓与限量所见相违，比如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有一位名叫安德鲁的男孩，他从生下来起就没有大脑，医生通过观察后确认他在有生之年中将永远不会微笑。更可怕的是，他们还断定安德鲁活不过几个星期就会死掉。不过这个孩子如今已安全地生存了五年，而且当他看电视节目时还会发出咯咯的笑声。医生及专家再次对他进行会诊，结果发现安德鲁的所谓颅脑只是一个囊肿，支配人的思维协调肌肉运动的大脑部分根本就未发育形成，颅腔内全是积水，的确可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无脑儿童。其后安德鲁就被医疗专家们诊断为有头无脑者。而在1980年神经病学家洛伯教授也在塞菲尔德大学发现了一个无有大脑之学生。正常人在大脑皮质与脑室之间有 4.5 厘米厚的脑组织，而此位高材生却只有一毫米厚的薄层，且颅腔里几乎全被脑脊液充满，并且他的整个脑重只有150克，只相当于常人的十分之一。但他的行为却与普通人没有两样，而且他还特别精通数学，曾得过数学竞赛优胜奖。类似这样的无脑者目前已发现有数十位之多。因此我们说没有大脑就不会存在意识的本体这种观点， 在事实面前，自然而然就会暴露出无任何根据的虚假面目。因此，当我们要建立自己的观点时，按照无则不生的原则，把握好理由与结论之间的关系，才能正确进行自己所欲进行的推理立论。否则，一厢情愿的只用自己认可的单方面论据就想成立一个论点，由此得到的结论则不一定具有广泛真实的有效性。所以说，那些过去现在持传统观点的科学家们，对生死身心问题所下的结论可能有些太过武断，也有些为时尚早。在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密传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他亲身经历的见闻。我从拉萨渐渐来到了康区的礼堂，原本想在这里拜拜佛并多待一段时间，不曾想果芒扎仓的陀果哈现在也在礼堂当堪布，为避免他认出我来，只在此处待过三天后，我就继续上路了。有一天到一户人家里歇脚，在他家中我看到了一个无头之人，向其家人打听原因，他们告诉我说，此人原先就患有颈项病，后来头就断掉了，这种情况已持续了三年，现在他依然活着。面对这个无头人，我的悲心不可遏制地源源不绝升起，我就一直用悲悯的目光注视着他。不大一会儿，就见他开始用手捶打前胸，我便问他的家人他要干什么。有一人回答说此人饿了，要吃东西。这个无头人尽管已没有了头颅，但他脖子上还留有两个管道，家人就将用瓶子盛装的糌粑汤顺着管道倒下去，那汤已经调好，既不冷也不热，亦不寡味。他们倒一会儿就得停下来等上片刻，因倒进去的汤水会泛起泡沫，过了一会儿当泡沫消散后就又接着往下灌，就像我们平常倒水那样，慢慢的瓶中的糌粑汤就给倒完了。我当时心想，众生的业感报应真是不可思议，由此即对因果正见升起了更为坚定之信心。佛经中曾经说过，诸菩萨为圆满布施波罗蜜多而获佛果，曾将自己的头颅成百上千次的予以布施。佛经中还说，头乃身体一切行为举止之根本，断后不可能再复生，人亦不可能再复活。现在对照着眼前这个无头人，我想佛经中的这种说法可能只是总说概论而已，个别众生所具体感受的个别业果实难以衡量判定，这种特殊现象根本不是我们言谈思义的对境。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文中所说的佛经，是指无尽智慧经等经典，对大持名者仓央嘉措那样的量士夫而言，完全没有必要在这里说妄语。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确实碰到过这种无头人，此类人的确存在于世。因此大家应明白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即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千变万化的众生形态都有可能存在于我们的生存环境之中。如果自始至终都顽固坚持只有自己眼见的才为真实才敢可靠，除此以外的任何现象事物都不存在，这种人就真真切切成了愚痴与孤陋寡闻的典范。接下来谈第二点，因与成千上万亲眼目睹者所见相违而破。东西方广大世界之范围内，不论过去或现在，能回忆起自己前世的人士 都可谓成千上万，这其中的大多数事例都极具说服力，完全能证明前后世存在的道理。而且从事此类研究的人员均为当代的科技界学者、专家，研究对象那些能回忆前世的人则遍布世界各国，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信仰不同的宗教，文化传统亦千姿百态。如果说所有科研者及提供个体资料的人士都在异口同声地说妄语，他们全都受了迷信的蛊惑，他们的一切结论都乃无稽之谈。若有人这样认为的话，那我们则可以坚定地说，这些无有丝毫证据的臆想断言要想成立，恐怕才真的是无有是处。另外，心识已经离开身体，在体外存在并能看见自身的肉体，这类事例在全球范围内也可说是层出不穷。科学家们同样对之进行过详细的研究调查。在这类研究人员中，最初耳闻目睹过此类事件，先是感到好奇稀有，接下来则深入展开取证研究的一个代表人物，即是雷蒙·穆迪博士。1970年，在对150人做过相关调查后，他写了一本名为《一生又一生》的书，内中如是说道：我并非存心去证明死后尚有来生，我也不认为这种事的证据是立刻可以得到的。尽管穆迪这样说了，但他并没有停止探索的步伐。在开始无多大肯定性的基础上，他又继续向纵深方向推进对此问题的研究。后来他对此的见解果然有所增进。1988年，他在另一本著作《远方的光》中就如此论述道：我相信人死后有某种东西继续存在，之所以如此肯定，主要原因就在于通过对濒死时的离体经验的研究而让他坚信了这一点。其后众多博士、科学工作者、医学专家开始对穆迪的研究结果进行复核验证，之后他们一致承认穆迪的见解结论准确无误。艾默利大学的心脏科医师萨门起初在看到穆迪的一生又一生之后，并不相信其中所说的一切，为了核实书中观点的正确与否，他便开始对自己服务医院中的病人进行测试，结果这一测试最终使他对穆迪的看法深信不疑。他曾抢救过一些心脏病患者，这些人中有一个病人的心室的确从自身体内跑出来过，他的心室就像被风吹走的羽毛一样轻飘飘飞到了天花板的高度，并从这一高度向下俯视。心识看到了医生正在自己的身体上进行治疗，还看到了医生们正把一个油饼的圆盘按在自己的胸膛上。这所谓的油饼的圆盘实际上就是心脏复苏手术中经常用到的轮椅。而另一个病人则说在自己的濒死体验中曾看到过身旁的一部机器，去氙颤机上金属指针的移动。当病人后来又恢复正常时，他们把自己心识的见闻如实讲给了萨门，特别是把那些他们平常不可能见到的仪器形状也准确无误地说了出来。萨门深觉震惊稀有，他终于开始承认人们以前只知道依赖生物学家、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来解释周遭世界，但现在看来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上面所讲到的病人因其病得非常严重，医生们都看见并以为这些人暂时已经死过去了，其实他们只是心识离开肉体而已。后来由于抢救及时等原因，心识又回到身体中来。如今一些科学工作者认为 身体即便无有什么病痛，但某些人的心识依然可以脱离开肉身，自在无碍地穿越墙壁、山林等障碍物前往别处。有些人的心识在晚间能看到外面的景物，或者跑到别人家里去，将对方的所作所为看得一清二楚。更有甚者，有些人的心识竟能飞越高山、跨过大海、远行到别的国度。此等现象与一些佛教论典中讲述的道理非常接近，此中详情下文还要论述。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的心理学专家塔特于其研究报告中写道，有一少女从小时候起一直到现在，其心识每个星期中都会飞离身体两到四次。当她从梦中醒来后，常常看到自己的躯壳躺在床上，而心识则在空中巡视。塔特教授于是把少女叫到自己的实验室进行检测，他让女孩睡在一张床上，其上在靠近天花板处又搁置一个架子，架子上再放置一块能显示任意五位数字的电钟。如此测试时，第四天晚上当少女睡着以后，她的心识真的飞到床上方去了，并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五个数字25132。第二天塔特教授询问她的梦中情况，姑娘回答得完全正确。这个事例是通过实验检视而完成的，因此成为了国内外学者普遍承认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与之相同，1772年逝世的瑞典卓越的科学家阿曼纽·隋登堡也曾亲身体验过濒死的感觉。隋登堡的前半生对自然科学做出过重大贡献，他在解剖学、心理学、生理学等领域均多有建树，曾写过多部论著，确实称得上是名门遐迩。而他的后半生则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向世人广为宣讲自己的濒死体验上来。他本人的体会与行之于文字的材料，与现在的人们所感受到的濒死经历基本相同。他亦认为人的所谓断气只是心识离开色身而已，并不代表意识的永远死亡或断灭。因此死亡的真正含义实是指心识从一个地方或载体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载体上继续存在下去。感受过与隋登堡的濒死体验相类似状态的人，或者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材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可谓数不胜数。据1992年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仅美国一个国家就有130多万人有过这种在生死的临界状态中往返穿梭的经历。而乔治·盖洛普更进一步估计说，全美大约有800万人经历过濒死体验，因此这种现象事实任谁都无法否认抹煞。但在以这些现象为基础试图推导出与之相关的结论时，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像《涅槃经》中描述的那样，众盲人摸象，然后各抒己见，结果个人所见大相径庭。上文提到过的穆迪博士还写过一部名为《一生又一生之回响》的著作，书中广为破斥了不承认前后世存在的各种学说，其论证可说是笔锋犀利，颇能击中要害。有关世人回忆前世及经历濒死状态的情况，下文在讲述自宗观点时还要展开详细论述。